的家人们好，我是穿越圣经的节目主持唐曼。在岁末年初，每当在回顾2024年值得感恩的事，我就会想到十月份的探亲之旅。那是一次恩典满满的旅程，有认识新朋友并跟新朋友谈论基督信仰，也有与亲朋好友愉快美好的相聚，还有我在谢饭祷告上的突破，让我有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回想以往回乡探亲的时候，每逢跟还不认识神的亲朋好友聚餐，唐曼我都会因为胆怯害怕不敢开声做谢饭祷告，以致时间久了，我竟会有时候忘记做饭前祷告，等到想起来就感到非常的愧疚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放弃了这个表明自己信仰立场的机会，能够向人传福音的机会就越发的少。于是以往每当我在回程中，就开始各种的懊悔和自责。圣经上教导我们说，要常常祷告，不住的祷告，祷告要恒切。所以在这次出发前，我就立下心志，切切地跟神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赐给我刚强壮胆无惧的心，让我能够随时随地地表明信仰立场，抓住传福音的机会，为你做美好的见证。
一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，
我还特别为自己能够抓住每一次谢饭祷告的机会向神祈求帮助，使我能够放胆无惧。
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，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。
回到家乡以后，在亲人面前的开声祷告畅通无阻，因为母亲和家中的姐妹都是信主的，久别重逢的相聚，我自然而然借着祷告求神祝福我的家人，并感谢上帝对家人的看顾保守。婆家人也早都知道我信主，还不信的婆婆大人不仅尊重我一日三餐都会祷告的信仰习惯，还常常在我祷告完以后跟着说阿们。
奉耶稣的名，
似乎因为坚持每天的谢饭祷告，我在跟婆婆的聊天中讲见证谈信仰也就变得自然而然。虽然婆婆大人说她还不能接受这份信仰，但她却很高兴我为她祷告，尤其是她希望我的神能够保佑她身体健康，活着的每一天都能够自己照顾自己。带我走的时候，他还吩咐我要记得为他祷告。
我用一生一世为你祈祷，祈祷你能过得比我更好，牵着你的手，暮暮又朝朝，你就是我手心里的宝。我用一生一世为你祈祷。
由于日常在家里的操练，让我跟熟悉的同学朋友在一起的谢饭祷告几乎没有了压力。每次在外面聚餐，仅征得大家的同意后，我照常在饭前开声祷告，虽然只是简短的求神洁净饭菜饮食，求神祝福大家健康平安，但因为此举，几乎每次席间都会有人主动地跟我提及信仰的话题。而最让我难忘也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次，则是跟着先生去 去赴他发小的酒宴。在去之前，因为想到要见那么多的陌生人，我还是感觉要践行我跟神的约定有很大的挑战。前一晚上，我不仅切切地求神赐给我信心和力量，让我有勇气在众人面前泄愤祷告，还为祷告的内容一遍遍打腹稿，一遍遍练习。然而，在去赴宴的途中，我几乎要打退堂鼓，试着征询还未信主的先生，我可否当他同学的面做泄愤祷告。心想，如果他说不要，或者让他觉得为难，那我就选择默祷，不要开声了。可他竟然说，你尽管做你的祷告，别管他们。我听了备受鼓舞，却也再无退却的可能，只能在心里不住地祷告，求神帮助我。待到场开席，先生的同学给男士们斟上酒，我鼓足勇气征询大家说，我是个基督徒，可否允许我做一个饭前的祷告？没想到他的同学立刻就同意了，而另有一人说他的太太也是基督徒。说话间，他的太太就激动地连声叫我姊妹。还有另一位太太则说，她的妈妈在世的时候也信主。我真是又惊又喜，神用如此的方式回应我的祷告，完全超出我的所思所求。于是那天，我再次开声做了谢饭祷告。那顿饭，先生们、女士们都吃得很开心，聊得也很开心。饭局结束后回家的路上，我跟新认识的姊妹有一段同行的路程，她说很羡慕我的勇气，我就跟她分享祷告前的挣扎。她说看到我的信心，以后她再也不怕丈夫的反对了。我感谢她说，神差派了她来兼顾我，给了我特别大的支持和帮助。我们就这样彼此鼓励安慰，彼此都有在主里是一家人的美好感觉。神的美意就是如此。
慈爱的天父，每天听我祷告，大事和小事，一切他都明了。每一天他是我力量，我随时
感恩。2024年靠着神让我在泄愤祷告上有小小的突破。2025年求神继续带领帮助我，让我在祷告、读经和传福音践行大使命方面都能够有更大的长进。